海派座吃果果，大神也是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果果。今天是我们大神也是人节目的第八期，我们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位在美国某个领域都很优秀的华人朋友来聊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日常。他们也许是别人眼里的大神，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们也是人。现在让你足不出户也能体会在美华人的不同人生。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邓延平，他有一双鉴宝的眼睛，专门从事中美古董贸易，从小就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后随父亲来美国，机缘巧合在纽约认识了一批古玩的朋友，并开始从事古玩事业。你好呀，邓延平，我们都叫你邓爷爷，我还是习惯叫你。
你好，果果。
你好，你好，认识你好多年了，一直都想找机会了解一下你从事的这个古董行业啊，感觉非常的神秘。
啊，神秘谈不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那古董行业不是特别的神秘，只是比较冷门而已。反而我觉得你做的关于经济市场的东西对我而言实在是有点神秘，看不清摸不着的。
我觉得你那个行业才真的看不清摸不着，特别是最近我看了好多这种电视影视剧啊，什么古董局中局啊，什么盗墓笔记等，都涉及到了这个古董啊古玩啊，到底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还有文物，对，你帮我们普及一下吧。
嗯，好。古董众所周知就是古代的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和珍奇物品嘛，那有着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和文化，独特而且不可复制的。而古玩我认为是属于古董的另一种叫法。这个词开始于清朝，有人认为是因为乾隆皇帝爱好把玩古董，所以今后后来就把它叫做古玩。那么关于现在的国家做的一些电视剧和节目呢，我本身也是非常开心和喜欢的，因为作为炎黄子孙，看到每一件天工巧作，内心都是很激动很自豪的。古董局中局我很喜欢，它表达的一个东西我认为很对，就是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信念，因为古董还是比较容易被鉴定嘛，人心比较难测而已。其实看漏一件东西没什么，但是丢了做人的底线才是人生最大的损失。那么《盗墓笔记》呢，我没看过，所以我觉得盗墓是违法的，也是很危险的。
但如果没有这些行业的存在的话，那你们现在就古董行业会少了非常多的东西呀，像这种文物之类的东西都是后期才就是开采出来的嘛。那我觉得这个两个事情是相辅相成的，虽然是违法的，不建议大家都这么做了，但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目的呢，节目的目的还是想要去区分这个古董，市面上现在有的这个古董啊，主要都是有些什么样的分类呢？他们的决定价值的因素都有哪一些呢？
古董分类我认为有这么几类，大概有青铜器啊、瓷器、玉器、字画、古籍善本、古典家具、竹刻雅雕、文房四宝、钱币、织绣等等吧。那说起古董价值的因素，那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的。我认为有这么几点，首先是它不可再生性的，其次是它传承有序，最后看市场的行情。那对我来说，每一件古董都是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独一无二，代表着我们中国每一个时期的流行文化和历史。
你大致讲一下这个，就是怎么样去鉴别一个古董呢？瓷器来举例的话，
好，那先从瓷器来讲的话，首先你要对瓷器的一个审美，一个审美观要好一点，要。你要去先学习它的器型，因为每一个年代的器型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去看，瓷器上面的画工啊，符不符合你所表达年代的这个特质，然后 如果说是玉器的话，主要就是看它有没有，如果鉴定的话，也是要看它的工艺。从工艺来讲，然后从它的料来讲的话，差不多能自己鉴定出它大致是什么年代的。
嗯，你接触过的这些古董当中，年代最久远的是什么年代的呢？是一件什么物件呢？
是宋代吧，宋代的一个玉的童子。
哦，玉的童子，听上去好像很值钱的样子。
对，
应该是蛮好的寓意吧，好像很有福气的东西感觉。
对，是的，童子比较欢天喜地的感觉。
多大呢这块童子？
如果你说多大，就大拇指这么大吧，我们平常人大拇指这么大。
那在倒卖跟收藏之间如何选择呢？那比如说像你说的每一件文物古董啊，它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那这么说的话，那它的价值就真的是懂的人或者是说觉得这个故事独一无二，很贴切，吸引他的，那这个对这种人来讲他就是有价值的，那对一个不懂的人来讲的话也许就没有价值。所以那古董买卖又是怎么样一个回事呢？它肯定有价值的高低啊。我就特别不懂这个古董吧，就是喜欢的人因为喜欢他那段故事，喜欢他那个历史沉积，那我去收藏它，或者是说我觉得下一个就是我觉得别人会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我特别喜欢我手上的一件文物，那我去转让给谁谁谁。但是古董这件事情作为生意又是怎么一个回事呢？
首先我们古董行业里面没，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倒卖这个词吧，因为感觉有点不尊重古董啊，我更喜欢说我的古董，我给我的古董找一个下家，就是把经过我手的每一个古董都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那么收藏的话，主要是看我的能力和喜好。目前来讲，我个人会收藏一些好的玉啊，那么其他的类型的话，会转让给不同喜好的古董藏家。
就回归到这，在美国如何从事这个古董行业呢？
美国从事古董行业，我觉得每一个行业它都有共性的，你只要去热爱它而且肯下功夫。有句老话说行行出状元嘛，那我主要从事的就是这种中国的古董，算是海外回流吧。是非常需要自己的眼力还有诚信，其次是运输包装的工作也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走到现在要归功于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做人的诚信，还有感谢我的太太对我的支持，她就是我的汴河。
因为有很多的古董嘛，你早期流落海外，那你要把它运回国的话，这个包装有什么样的讲究呢？你可以大致说一下。
包装的讲究，要看什么物件，比如说瓷器，它是非常易碎的一个品种，也是因为它比较易碎，所以它价值也是蛮高的。那么对于瓷器的打包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首先要选好材料，然后在选好材料之前，你要清楚你所打包所包装的物品的大小。然后呢，你要去买正规的，而且比较质量好的，就是这个物品这个 shipping 对吧？那然后我基本上包装都是用双箱去包装，所以就是这个流程吧。
那像美国市场要怎么样才能收藏到一个好的玉呢？其实我对玉石也是很感兴趣的，不知道按理说美国也出产玉，但是呢在美国市场我很少会看到这种物件，反而是在亚洲市场玉比较多。
对，是的，玉的话可以多看看，先从图录，先从书籍里面，对吧，先去对玉的一个认可，去你可以学习一下对玉怎样鉴定玉，怎样去就是发现玉的这个历史，你要先去喜欢它，等你喜欢它的时候再去考虑怎样去拥有它，是这么一个顺序的。
如果是说我想要委托你帮我去市场上去找这种古董，我想要自己收藏的话，那通常是不是会耗费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才能找得到，而且也不一定别人肯割爱。
翡翠的话，你有老坑翡翠，也有新翡翠，其实都是叫翡翠嘛。如果你想买一件老坑的翡翠，是很难得的，就是很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要去花心思去找，因为每个人的大小都不一样嘛，你要按照你自己的尺寸去找，这个是有点困难的。
或者是项链呢，就是那种吊坠呢，其实这种就对那个大小 size 没有关系。
对，吊坠的话就要看你个人的喜好了，你是喜欢秀巧一点的，还是比较对吧尺寸大一点的，这个是看您自己。然后对，
我觉得我们聊到现在基本上就是关于这个古董行业呀，或者是古玩这些，大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了。那你对一些古董爱好者，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小白啊，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建议就是我认为现在说爱好古玩古董也好，有两种人，一种是真的喜欢它，那对这类人，我希望他们能坚持住他对中国古董的热爱。我觉得我身边的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感兴趣的人太少了，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老祖宗经历千万年留下来的东西都没有好的传承，这太可惜了啊。那另一种爱好者是属于他看上了经济上的巨大的收益，那么对这类的人，我希望他们可以做到尊重古董，然后诚信交易吧。
你说到这个，那你觉得我怎样，就是对这种爱好者对吧，那他总是要去市场上去购买的古董，那他怎么样才能修炼火眼金睛，不会被假的商品，或者说不会被一些就是恶意炒上来的那种价，就是不会吃这种亏呢？有没有这方面的建议呢？
建议就是也是非常简单，就是多看少买，多学习，对你比较有兴趣的类别，然后再下功夫去看书啊，看书籍啊，翻阅之前，然后一些拍卖会上就是拍卖过的图籍，来增加你对古董的这个知识，这样子的话你会有更多的进步。
那如果我在美国的话，美国有什么样的拍卖行可以去学习跟参观的呢？
美国有很多很多的拍卖行，印象最有深刻的就是两家比较大的拍卖行，一个是佳士得，一个是苏富比。他们
都一般什么时候在哪里会举行这种大型的拍卖行可以去观看呢？
基本上会是在纽约。纽约，对，曼哈顿那边。
就像你说的，它 每一件古董背后，首先你得去了解它的一个故事背景、年代，你还得去查书籍或者是查资料，它是否有以前交易过的记录，才能更好的分辨出它的这个价值或者是真假，对吧？
对，
那
是的，
并且一直持之以恒的去做这个行业的人，我表示非常尊敬。对，
哪有，这是我一个，算是一个梦想，也是我最热爱的一个行业吧。
那美国这边主要做古董的这种行业里面是华人比较多，还是其实也有美国人？会有美国人吗？对这种古玩、文物之类东西感兴趣？
是的，其实这种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广的。当然了，在美国的领域里面，当然是华人还是一个小部分团体，还是老外的古董也是非常非常多的爱好者在美国的。
哦，真的呀？我还以为很多中国的一些，就因为你主要是做一个就是海外古董回流的这么一件事情嘛，我以为参与这件事情的人很多都是中国人，因为他才会懂这个文物背后的故事啊。那没想到白人市场，白人也这么喜欢这些东西。那他懂这背后的东西吗？他会去学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些东西都会去学吗？甚至于他们懂中文吗？
是的，因为美国人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化只有300年嘛，那我们中国的文化是5000年，他们可能历史课也很容易会学会了他们三百年的历史。那他们学完了可能会很好奇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看法，他们想学习更就是更多的古人的一些看法，所以他们也是会喜爱中国古董。
看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于外籍人士来讲的话也是一种非常充满吸引力的一件事情。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非常感谢魏延平分享他在美国的故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系列故事，还请点击订阅并且给我们留言。如果你对哪一方面特别感兴趣的，也可以欢迎跟我们在下方留言，关注我们下一期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